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he Dude Man， 我是 Eric，
我是 Ian。
这集的跳脱都市圈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在美国和台湾买房子和租屋的一些经验分享。我个人是还没有买过房子啦，但是就是最近我在洛杉矶也常常在看房子，我想要租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呢，Ian，他在台湾的时候也就是忙我们租办公室的事情，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可以聊一些美国跟台湾租屋跟购物的一些差异。
在我们 deep dive 进去再聊就是租屋跟买房之前呢，我先分享一下最近在我生命中发现一个我非常想靠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大概几个礼拜前，我不是下去高雄看维里安演唱会吗？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也是就坐高铁嘛，就是从左营到台北，然后人超多，我自己也没有事先买票，所以我就买自由座，然后想说啊，自由座 OK 嘛，反正就是提早去。重点是我在排队的时候，自由座，真的人很多，就是我没有排过自由座人那么多。我前面哦，那个排队就是排一个 snake 嘛，有点像就是机场的那种感觉。然后前面大概有十到十五位，其实也蛮多了。然后后面我突然看到远方，突然大概有二十位，就是二十位那种大妈走过来。然后我说哦，shit， 反正他排我后面，我觉得很还好，反正就是排往后面排嘛。但是那个大妈其实大概三分之二是尼姑。就是穿着那种和尚服
，OK，
我说哦都 OK， 感觉应该是蛮就是蛮 chill 的一群人，反正就是排后面啊还好，结果就是你知道在 snake 就是尼姑有其中一位就是我们 snake 过来，其实尼姑就在我旁边，然后他 lean 超进来的，就是他有一只脚已经在我们这一条的线上面了，然后选择说。不会吧？他不会想要等一下插队吧？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结果他真的就插队，他真的就是我们大家车道的时候，大家走的时候，我就故意往我前面贴得很近，因为我很怕，就是我不喜欢人家插队，我就很故意往前面贴，然后他就插到我后面，然后我后面就是大概有七八个人被他插队
啊、
然后虽然不是插我，有我后面的那个人就是。有说哎、小姐这样插队哦，可是他就很小声，然后那个人就那个尼姑就装作没听到、
okay.
啊，重点是那个尼姑只有那个二十个人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插队啊，其他也是同 same group 也没有在阻止他、然后我就这件事让我非常靠北，就是觉得就是 you're a religious person， 就是、
yeah.
如果 whatever you believe in doesn't teach you 就是在这个 society 里面不应该插队 ，I don't know， 就是这让我对任何的 religion 就非常失望，就是这样。
你觉得他是不小心的，还是很明显他是故意的？
很明显是故意的，很明显是故意的，就是对，就排在那边啊，然后也有人讲他是故意，就是装没听到，完全就是 ignore 讲他的人，
就当作行善喽。好了，那我们这一集的重点呢是要聊，就是分别在美国、台湾租屋和买房子的一些经验分享嘛。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Ian的整个经验都比我还要丰富，因为我就是没
不敢说
没买过
房子，不敢
说。然后我租屋的经验其实只有大学有租房子，跟我跟Ian就是我们两个搬到台湾的时候一起租一个房子。除此之外，我其实还蛮就菜鸟的一个，就在这个经验方面。所以这一集呢，其实大部分是要向Ian请教啦。
哎呦，不敢说，不敢说。你最近有在开始看房了嘛？在 LA 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感觉你已经开始把这个经验值已经慢慢往上提了吗？
有有有，慢慢了解就是租屋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虽然我还没住进去，我觉得很多真的是你住进去之后才发现。Shit， 原来要注意这一点。
对对对，我觉得都是经验值啦，就是都慢慢学啊。我自己是大学的时候有开始就是租房，然后毕业的时候很奇怪了，反正毕业到西雅图也不算租房啦，反正就是 住一个 corporate housing 啊，我没有付 rent。可是就是因为我 relocate 过去，老板就给我放一个 corporate housing， 到湾区之后先住我们一个朋友家 ，Jason， 他就我房东，然后住了一年多，然后。Fortunately， 很棒的 timing， 我2013年那时候就先买了一栋房子。
Perfect timing， 是
pretty good timing， 反正大概哇，现在已经11年前了，反正在湾区那边有一栋房子，那个是我第一个买房经验。 然后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在美国住过房子了，之后就是在台湾啦、啊嗯。之后在台湾我们就一起租啊，包括这次现在在办公室也算就是一个租房的经验。这大概我的经验啊，我的经验史。
哎、欸，你在大学的时候没有租房子吗？
哦，我大学有、啊，应该有吧。大学是跟就是一些朋友合租。其实我现在回想，好像也没有说有想太多，反正就是离学校近，大家所有学生都住这一栋，然后我们就就住这一栋、嗯，对不 对？不用特别的去看房的感觉，就是学生都住这几栋而已，这样。
Yeah. 欸、我好奇，就是2010左右吧，就是你在大二、大三左右嘛，那个时候的房租是多少钱？
我记得我们租了一个两房一厅，还蛮大的两房一厅，蛮、okay. 大的客厅，然后自己的厨房什么的，2100还2200左右。
你们几个人分？
我们五个人分。
五个人，我觉得大学生都是要很多人分啦，不然真的太贵了。
两个人，两个人，两个嘛，是两个房间各两个人，然后客厅再有一个人把它围起一个角落，然后就是用布帘围起来一个角落给他住。对，五个人分。
对，我们大学生一定要有一个人睡客厅，不然真的太贵了。
对，一定要住睡客厅。可是我大四的时候，我刚刚讲大三嘛，大四的时候我又搬了更远一点，我就跟另外一个好朋友、Steve， 我们两个人就住一个两房一厅的。我记得好像、可是比较远，所以又相对的没有那么贵，反正就是有贵一点、可是得到了自己的一个房间这样。
哦，就大四了、你的 budget 就变高了，一个人1000左右、
对嘛，就你知道比较需要有就是 privacy， you know。
哦，那个时候有妹子了，所以大三的时候单身，大四的时候
比较方便吧，就是比较有 privacy， 比较对啊，可以进出，不用影响到别人这样。
OK， 对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大三、大四的时候搬出去租房子，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房租，2012跟13哦，我记得我只付500到700块美金耶、Good old times， 就那个时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哦，好贵哦，可是我现在回头来想，哎、欸，那个时候好便宜哦，
超便宜，超便宜。而且我觉得学校附近好像都会，不是说最便宜的区，对不对？学校附近就是大家会知道，就是
都比较贵，
就是比较好租，然后房东可能会知道，就是他的房价是蛮 competitive 的。
我觉得我在大学搬出去住的时候，跟我现在在看房子，我觉得差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什么选择，就是要住学校的附近，然后那个时候也离家里蛮近的，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太算真的搬出去，因为我真的搬、我租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自己洗衣服的地方，大学的时候、所以我都回家洗衣服，可是我现在我在租真的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好像搬出来了，可是好像
多近啊，那时候你租的地方离学校当然很近嘛，可是你租的地方跟家里是开车要多久？
15分钟，最多15分钟。对，所以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跟人家共用那种洗衣机就有点恶心啦，那个时候就这样觉得、当然后面也觉得啊，就方便为主，就可能比较没那么在乎。可那个时候都是回家洗衣服，然后现在我在看房子，就是我觉得要有 in unit laundry， 因为不然我觉得要跟人家共用真的非常的麻烦。然后我在找房子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是在 Zillow 上面看房子，我只要一选我要有 in unit laundry。我的所有选项，哎、怎么全部消失了？怎么大部分都是要分洗衣机跟烘干机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台湾租的时候，也是跟其他人共用，或者是要去找那种专门洗衣服的店。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有洗衣机，然后烘干机是大部分的人没有的。
哦，对，台湾没有烘干机，台湾都自己晾嘛，对不对？
对对 ，which is something crazy， 就是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个很夸张，为什么台湾人不用烘？那么潮湿的地方，你晒衣服也晒不干，然后大家居然没有，大部分人居然没有烘干机 ，what？
对来说很夸张。我记得我们在台湾搬出去一起住的时候，我都会晾衣服。我都在楼上晾衣服，那个阳台的地方，然后你就是在旁边的那个洗衣店去烘衣服。
对，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我就觉得你怎么 ？How do you do it？
没有，因为我们也是有自己的洗衣机，所以洗完的时候，我们刚刚就在阳台，我想那我就挂一下，而且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干、比较干燥，那时候因为台湾很热，
对，
就干得很快。可是我同意，就冬天跟春天的时候，因为太潮湿了，衣服永远干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必须要去烘衣服。
对，反正我觉得，而且挂衣服，这要讲到就是现在洗衣服的，这个可以讲一集啊。跟你讲挂衣服哦，就是我很不喜欢挂衣服晾衣服的原因是，每次晾完那个肩膀都会有两根，就是小耳朵，
对对对，会凸起来。
对，然后觉得就是穿一次衣服，我的衣服就好像坏掉一样。
应该有更好的夹的方式，
我觉得应该有，
或者是挂的，你知道衣服中间这样子挂起来。
哦，那中间，那我中间就会有一条线。
啊，就有一条，是不是？
就会有另外一条线。
哎、欸，可是烘衣服的坏处，我们要不要换主题变成洗烘衣服？烘衣服的坏处是容易缩，就是衣服会缩，然后就是有时候你烘完的时候，你在烘衣机里面放太久，它就有很多皱纹。
烘衣服确实，我觉得在美国是必须的，可是你的 requirement 是你不想要这个洗烘衣机跟别人 share， 是不是？
嗯哼，对。因为我觉得会很麻烦、wow ，因为有时候洗衣服，我比如说我衣服丢进去，我就是一定要设一个 timer， 三四十分钟赶快去拿，因为我个人很讨厌那种站着洗衣机、你洗完衣服还在里面，或者是烘完衣服、衣服还在里面，我不是在说你而言，我不是在说你，真的不是，
我觉得是
在，没有没有，可是那、那不然我小爆料。小爆料，
哎、欸，
那我们主题又环绕在洗烘衣服，
所以你在说，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一起住的时候，不是就是一个洗衣机嘛，然后你有时候会到旁边的店家烘衣服，
对
就
对对对
你我觉得这是应该算是一个称赞，就是你比如说你衣服丢下去，然后再烘，然后你就是很专心的来做事情，你可能就五六个小时，你都忘记你在洗衣服或烘衣服。可是我就是紧张型的，我会设一个闹钟，他响了我就赶快去，我就中断我要做的事情，
对，
赶快去把衣服拿出来。
对，
反正我就是遇到那种共用的洗衣机、烘衣机的那种情况，就是常常会遇到啊，我想要烘，然后有人衣服在里面，我在那边等啊，我不知道等多久，我离开我应该三十分钟还是一个小时后回来，这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烦，要一直走来走去去看到底人家衣服拿出来了没。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把它拿出来啊。就是我们
哦，你把衣服拿出来，
我把衣服拿出来，然后放在上面或者是旁边，然后我就自己洗或自己烘。
我有没有这样？
我记得我曾经这样做过，然后我遇到那个衣服的主人，我被切了一眼。
真的假的？那
是
I don't know，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合理啦。如果进去然后看我衣服被拿出来，我会觉得、好吧，就是啊，后面有人要用。
那我问你，如果你打开发现是女生的衣服呢？
如果是
这个犹豫，
如果是很那种 personal 的衣服
啊，
哦，
你用筷子夹吗？怎样用夹子？
很 personal， 对我觉得 first of all， 我很少看到就是好像很 personal 的衣服会在洗衣机，就是大家用的洗衣机、烘衣机啊。因为我自己的认知是，女生的比较贴身的物品，他们会。单独洗、就分开洗
哦或者是装在一个袋子里面
laundry bag 之类的。
好、我们觉得我们岔题了，这个主题我们留给之后好不好？洗衣服跟烘衣服，
哇、这个主题很刺激耶，真的是啊。Anyways，
那你在租屋的时候，除了这个，你还会注意到哪些点？
我会想到就是隔音的问题啊，然后、光线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每一个 window， 每一个房间都有 window。然后每一个房间是不是这个 window 都可以打开？其实这是我自己在这个办公室一个疏忽，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空间，其中一个房间现在是有 window， 可是 window 没办法打开的。可是还好，反正就是可能热的时候是开冷气啦，就是只是说有偶尔外面天气好，我想要透个风，那个房间就比较不好透风。这个现在应该还好，现在可以装一些 technology。可是之前就是我自己家里就是没有那个一个洞可以看外面是谁
哦。OK，
你知道吗？就要另外装一个什么，那叫什么 ring 之类的
啊。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就是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我一定要人家敲门或按门铃的时候，我要门打开才知道这个是谁。我觉得可能有点危险。对，可是现在装摄影机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台湾跟美国 其中一个差异，就是在美国需要注意，台湾可能比较不需要的，就是治安的问题。因为你在美国，你在一个城市，它可以分很多区，有些区就是可以非常的危险，有些区就是非常的好。所以就这一点，就是在美国租房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就是我在 Zillow 上面，就是其实 Zillow 是美国一个租和买房子的一个网站，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哪些 listing。那上面看，你可能可以看到哦，三房这个价钱很不错哎，可是你看的 neighborhood 可能是比较不好的 neighborhood。
对，
所以就是我看房子的时候，就是 location 很重要嘛，然后我会注意说，哎，会不会有什么怪味道？因为有时候旁边会一些餐厅，然后可能主菜很多油烟味会上来，所以这个我其实在看房之前我是不会去注意到，因为你在网站上你就只看得到照片、价格、地区，
对，
好像说哦，你不会去想到有什么声音或什么味道，所以真的是去看房的时候刚好哎、欸、哦旁边在煮饭，好重的味道，这什么奇怪的味道，那就是真的要到现场看才知道。然后我还在乎的一点是因为我比较高嘛，跟你差不多嘛，183左右。有一些美国的房子，它的 ceiling 非常的矮，所以你走进去的时候会有个压迫感。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垃圾 trash service， 就台湾自己倒垃圾嘛，大部分人。然后有些你住在公寓或大楼的，就是你可以直接丢到一楼这种。我觉得这个在美国也就是非常的方便，我也觉得还算蛮重要的。
我觉得垃圾处理大部分好像美国会比较。Most cases 是比较可以、比较 OK 的吧，因为台湾你要选，就是有没有统一处理的，还是自己追垃圾车的，我觉得这个差别比较大。像我就是我刚刚就是没有提到，就是在台湾确实要 check 这个 filter， 就这个是不是有大楼可能统一管理一个垃圾区啊，还是你要自己处理垃圾？哦，这个差很多哎、欸。
Yeah. 对，这个在台湾差异可能比较大，但我在这次看房之前。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比较新的那种 apartments， 你可以就把垃圾放在门口，然后有人每天固定时间会来拿，就你根本不用到一楼的、
What?
你根本不用丢到那种大的垃圾桶里面，
这很奢侈哎、欸。
对，所以
这很高级、欸。
因为我这次看房的时候看了前面几个，好，因为价钱比较高一点点，我想说、哇，有这种服务，然后我在看其他的时候、就觉得哇。哦啊，之前那个服务好像不错、欸，可是确实它价格太高。
完了，
不知道的话就没有伤害，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完了，对，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看房就是你越看会觉得你原本觉得不需要的就变需要，因为你看多了你就觉得哎、欸，这个啊，上一家这个透光蛮好的，隔音蛮好的，然后你就觉得你都会永远记得它的好，然后你越看就觉得啊，好像。哇，这些好我都要，就很难去舍弃一些东西。
对啊，就好的就会比较贵，然后就周杰伦这样。所以那我这次看房，另外一个考虑的点就是，像你刚刚提到，是不是 indoor parking 还是 on the street？
Yeah.
因为这比较是我女友在乎的，因为她车子被打破两次，不是哦，三次，然后所以她有点 scar for life。他在 LA 两次，然后在 San Francisco 一次，
哦、oh, okay, ，
所以
他
关于这点就是他非常的在意，
okay.
非常的紧张，所以就是我们想说，希望是有 indoor， 然后有 security 的那种 parking，
或者你可以叫他换那个 Tesla 的那个 Cybertruck， 他的 window 就不会被脏，
也是
安全，
也是
对不对？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蛮有趣，我觉得台美在租房的差异的就是。台湾人哦会很 care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凶宅 ，you know？ 就是在 listing 里面会特别说，我这找房的人说哦，我不要这个，我希望不是凶宅，或者是卖房的人会说哦，跟大家讲，我确定这个没有不是凶宅之类的，就是会特别写出来。我觉得美国好像
，OK，
就算发生了，他也不会特别的写，或者是租房的人也不会特别的去问 ，right？Unless、
yeah.
Like， 可能最近刚好有个 murder case 之类的发生在这，可能才会问一下。可是平常好像不会太会去在乎这件事情。你会吗？你在租房的时候你会 care？ 哎，你这个地方之前有没有可能有人 pass away 还是怎样吗？
我是不会主动去问。然后我觉得 agent 他们可能也不会主动讲。但我确实在网络上，在网络上看一些照片，想说。看是不是有人在那边死过啊？这感觉阴森森的那种照片，
What?
就可能 就不太会行销自己就是房子嘛，就是有一些人照片照得很烂，想说你这照片认真一点好不好？到底是有几个人死在这边？这好可怕，谁想要住这边？
对，我觉得
对啊，可是 我不会主动去问啊。
对啊，我觉得在美国就我也不会，我觉得不太会去在乎这个，可能我们两个人就是八字比较重一点，也不会有这种特别的奇怪的感觉。
对，希望可以这样维持。
欸，所以你 when you made an offer， 我很好奇啦，在美国你是 asking price 直接 offer， 他直接 accept 吗？
他会 update weekly， 然后有时候是 daily。
Okay.
我今天如果 lock in 的话，可能是2400好了，明天可能就变2600。他们就会用这种术语，就是说 OK， 你要的话赶快今天 lock in， 因为如果明天的话，我没办法 guarantee 这个价钱。
OK，
所以就是通常你跟那个 agent 在聊的时候，你看到的价钱 it might only last for 3 to 7 days。
那是因为我有别人有 offer 进来才会调涨吧，如果没有人 offer 进来他也
会
涨吗？
不会不会，就他就是他的价钱是当下 lock in 的、
uh-huh.
然后他会依照你每个人的情况，看你 application， 看你的 credit 啊，跟看你一些工作经验收入等等，然后决定要租给谁。可是他不会改变依照你的 income 或者是你的 desire level 去改变这个价钱。他会改变就是、OK， 可能他现在的 rate 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说是 dynamic pricing， 就是会一直浮动式，是叫浮动式吗？浮动式的调涨房租。
Okay, yeah.
对啊，我也是这次租房才知道，我以为是跟你一样，就是哎、欸，越来越多人来，我是不是可以 increase 我的 rent price？ 好像、
right.
好像不是这样，至少大部分的那种，就是那种超多户的 apartment 不是这样子运作的。可能各户的话，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房东，我想租出去，我好像有这样子的空间去调涨。
OK， 反正你就是 you locked in，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最后有没有被accepted 吗？还是因为有可能有同时有很多 applicants， 你不一定会被选嘛，对不对？
Yeah， 就是要看你的收入啊，你的 credit 啊，然后可能看他跟你聊的情况，有一些人就会很在乎你这个 tenant 是不是正常人嘛，
right？
所以他会看这整体的东西。那我个人就是 apply 完之后，那我跟我女朋友聊了，就说maybe it's not a good time， 然后我就才 email 说、
okay.
哦，就是很可惜啊，很喜欢这个地方，但是这次、
right.
没有办法，那希望之后还可以就是回来看房子这样。
所以他们也还没有做最后敲板决定，你就先 pull out。
对对对，
那你的 deposit 就被吃掉了。
哎，这是给 deposit 之前
哦、OK
那
还 OK 啦，还 OK 啦。
Yeah， 而且这次我比较惊讶的是，我的 deposit 不是一个月的房租，他的 deposit 好像才$200-300，然后好像我不知道是 promotion 还是怎样，我不用给一个月的 deposit， 但是大部分美国租屋好像是要先给一个月的 deposit。 那 我这次看房子，我注意到一点，就是美国租金的这个 range 真的非常的广，可能台湾不会那么广、因为美国我是现在看，我要讲城市嘛，我不要讲城市好了，我在看
讲城市会怎样吗？
Eastside 的这一区，然后他的我在讲在 Alhambra Pasadena 那一个就是 Temple City， 你家以前的 那附近，对对对
，My Hood。
我觉得看那附近的房子，它的 range 哦，可以从1700到大概4000块。那、真的4000块的哦，那种好贵，好高级哦。然后我个人的 budget 是大概本来是2000左右啦，然后看了以后觉得2000住的地方真的太可怜了，所以就提升到大概2500。如果2500能够住到不错的，
okay.
我觉得哈、多付这500块也是值得的。不过那个 range 哦，真的好广，台湾的租金。欸、可能也可以很广，就是那种超高级的，可能一个月要100000，对不对？在台北。
对，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找的话，就以我现在的看房的经验，在台北，当然台北市就比较贵了。台北市可能你要自己的一个那种算雅房吗？一个 studio， 就是你要跟别人 share 客厅、或者是根本没有客厅，你就是进去就是一个房间跟一个厕所，大概 ranges from。9000台币到13000左右吧，然后在我觉得超过13000，可能就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比较 private 的地方了。 嗯，只是一个人住，比如说 one bedroom apartment， 我觉得在台湾可能要15000到可能五，有到50000吗？可能45000啦，很高级的可能45000，
很高级那种呀，
台台币，对对对。就你刚刚讲，就是你在美国 make an offer， 然后感觉好像很顺利，搞不好 background check 之后，你就可以得到顺利租到这个地方嘛。然后我之前在台北租这个办公室的时候，我的经验真的不太一样，就是他的 asking price，我要讲我这边的房租吗？反正 OK， 他这边的 asking price 是这样，然后进去的时候他说哦没有哦，你旁边有另外一组，你早上哦有另外一组人已经来了，然后他们的 offer 是多 asking price 多5000了，所以如果你们要至少 competitive 的话，你就是要多5000给我。
嗯，
然后其实一、哦、你也不知道早上有没有人来，你知道，然后、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话术嘛。他们也说哦，我们这个房东很 picky 哦，就是他们也要 do background check，然后确定你们现在在做的职业，然后可能平均收入，然后这边之后要怎么使用，因为办公室空间嘛、嗯、他也问我说、嗯我们的就是员工有几个人，他们是 how often 他们进来上班，然后做什么类型的职业、嗯、反正都有，最后就只好 offer 就是跟另外一组人一样多5000
块，加5000这样，
加5000，然后那个房东中间有一个人啊，他的 representative 他说哦对啊，房东有看过你们大家的资料，然后他觉得你们做的影片还蛮正能量的，感觉不太会走歪
所以影片内容有差、啊
欸、有差、欸、我觉得这是我在台湾租房非常好的一个 leverage， 就是、欸、我们是正直的人，就是你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所以我们也要跑的话也不好跑，然后也不好做坏事，你知道吗？所以你们可以放心让我们租房，我们没办法就是不小心就是出事啊什么的，就比较不会啦，风险比较低、然后他
觉
得
他看的影片也很重要，
他好像原本没有看我们的影片，他不是原本就是粉丝、
okay.
是中间说、yeah. 哦，我们是 The Dulu Man 啊，然后我们频道是做这个，然后他真的为了 study 我们，就是做这个 background research 去看了我们一些影片、嗯、然后才发现、yeah. 哦 OK 啊，他们感觉是蛮就是 positive 的、
yeah.
做的东西是蛮正面的，不是做，因为有些 YouTuber 可能做的东西比较新三色一点
，questionable，
然后比较 questionable， 对对对， yeah. 比较强一点。那我他看了我，哎、欸，好像还蛮正直的，这样他就决定租给我们。最后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决定租给我们。
哦、yeah. 欸，你这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在台大附近租的那个空间，我们的房东、yeah. 我忘了是本来就知道我们，还是也是我们住进去以后才知道我们。但是因为我们做的内容，他好像很喜欢。
对，
然后才租给我们的，是不是？
对对对，
我忘了这个顺序。
因为 OK，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北住大安区，这也是我找的，就是我去找了很多家，
对对对，
然后我看到我超级喜欢。他那个时候也是说啊，就是我们要 offer 的钱，其实我记得可能也没有很 competitive， 然后再来、啊、我们要租的期限好像也没有说到很久，我记得我们就是。
讲一年，我记得
讲一年，
yeah.
可是他我记得他想要再久一点，可能2年
之后、哦、对对对
不行不行。
Yeah.
然后我就对不起，我想要租，这是我们的频道，用一样的同一招哦。我说啊、希望就是我们是很正直的人啊。然后哦，对了，我那时候特别讲了一句说，我们是从美国回来，然后我们回来创业，然后这是我们在做的东西，这是我们频道。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然后我们是两个很勇敢很想追梦的年轻人，如果你愿意帮我们一起完成我们的梦想，就我们会非常感激你。
你愿意投资我们吗？
哎，对对对，有点换一种说法，就是愿不愿意就是投资，然后帮助两个年轻人来台湾好好打拼一下。然后就是因为这一番话，他最后就有 consider， 然后后面他就说、yeah. 哦，对，因为他也是在美国留学或者是读过书，我忘记了，反正他小孩在美国之类的。嗯、他说：“哦，就有突然抓到一个有共鸣的地方
，connection，、
哦、好啊好啊、
yeah.
，connection。”他说：“好啊好啊。啊”那最后就是有成功租到，我说：“哇， 太好了，知道这个、啊、不是说这一招啦，我是说就是要诚恳的，好不好？就租户要非常诚恳，
很有用，对对对。
那你在台湾或美国有遇到什么奇怪的房东吗？或者是特别的房东？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两个经验，感觉房东都蛮 chill 的，然后感觉很愿意相信我们，愿意投资年轻人的房东。
对对对对，我觉得好像都没有遇到什么不好的房东、欸、我觉得我可能很 lucky、oh.I don't know， 还是台湾的房东都很棒。Yeah.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留言说，没有，我的房东很奇怪。可是我遇到房东都还 OK 哎、欸。
哦、oh, ，可能是人品的关系。没有，我只有两次租房经验，就是大学两年跟我们两个搬到台湾的时候。
对。
然后我在大学那两年，我的房东他很有趣，应该说是一个有趣的人。就是我有一次，我会发现，哎，为什么我身上好多被虫咬的包？然后就超爆痒，然后就是很离很近的那种，就很明显不是蚊子，因为蚊子可能左一包右一包，然后都是那种比较大包一点，因为我个人就是容易过敏。Right. 可是这个是很小很小的包，然后非常的临近，感觉就是跳蚤 ，bed bug 在那边狂咬，然后在附近咬嘛。Yeah. 我想这应该就是跳蚤，那我就跟房东反映，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我真的傻眼，他说你有看到吗？跳槽不一定看得到嘛，这确实我后来知道说你在对的位置找的话，你翻开来你可以找得到跳蚤的尸体或者是跳蚤、嗯、可是我当时 impression 是跳蚤应该很小啊，他咬完我他就躲起来了嘛，啊我、嗯、啊我就没看到嘛，我就说哎、欸、我没看到哎、欸、然后他就有点不想帮我，然后可是我就是直接给他看我的那个包，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记得是比较隐秘的地方，大腿内侧，我想 fuck 你要看是不是，我给你看，我会给他看我那个跳蚤包，他说哦好这个好像有点严重，他就帮我处理一下，然后确实他处理完就是都没有事了，所以当下我觉得很傻眼。
如果是我现在也是身为一个小房东嘛，如果是我的话，房东我问是哎、欸，你是刚搬进去前一两天就发生了，还是来一两个月后发生的？
一阵子了，我记得住了大概半年左右。
那半年我就觉得那干我屁事、欸。
哎、欸，不是，
你前面都没事。
他是那种地毯，然后会觉得地毯里面可能有跳蚤。
可是有可能，我会说要不可能是你朋友带进来的，或者你自己去外面把跳蚤带进来的。那还是我房东的问题。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租客跟房租的对房东的对决，是不是？
对啊，
想
想，所以我觉得那个房东还算好的哎、欸啊。如果半年，然后你说有，好像我住了进来半年，然后我说这边什么突然有那个蚊子，可不可以来帮我打？然后说靠呗。
啊，蚊子不一样，
没有啦，
就跳蚤
没有的
跳蚤拔蚁，我会觉得比较是 inherent 的一些问题。
可是 if it's after 6 months， 我会觉得比较 questionable 啦，我可能会就是跟那个租客靠北两句啊，
然后就还是帮他这样，
就看他多硬，就是我觉得最后就是看一个默契，就是你想要 back down more 啊，还是我想要 back down more， 就是
哦， oh.
可是前面会先是因为我觉得租客就是我在租房子的时候，就是我交屋给你的时候就是完整的，就是。Perfect condition 嘛、mm-hmm. 然后 part of the process 就是房租一定要 thoroughly walk through the whole house， 这个到时候你也会想要很小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有个 service、欸、我觉得蛮酷的，我觉得美国至少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会有专业的人，如果你要的话，台湾会有专业的人陪你 walk through the house， 然后他会告诉你要 check 什么，然后签完之后就大家会房东也会跟你讲说 ，OK， 我们今天都看了这些东西哦，就是水电都会 check 哦，水是热的、哦，有热水哦，你看哦，哦，电每一个开关都开了、嗯，都有哦，马桶都冲一次给你看，都有办法冲哦 ，OK， 好，都 OK 哦，你这边签字，你签字下去 yeah, yeah, yeah. 之后有问题，哇靠，那就不是房东的问题了，大部分啦、啊 oh, 所以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站在房东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欸、不过我知道美国买房子也有你说的这种 service， 买房的时候有啦，租房的时候我不确定。
哦，租房也有，
水管啊、电路啊等等，确定都 OK 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啊，反正蛮重要的啦，那个 process 就是要很小心。对，
嗯，
啊，你刚刚提到买房嘛，然后也分享一下我在美国2013年买房的经验好了。其实那个时候买房，那个时候其实我也非常年轻啦，我是比较被动性买房啦，就是爸妈一直 kind of like push me， 然后我也知道我可能也不能一直租在朋友家，反正就是有一个 opportunity 就开始买房，然后透过的 agent，其实那个 agent 也是 Jason 介绍给我的，就 Jason 是我跟 Eric 的共同朋友。
等一下，他介绍给你是他觉得你这个租客很麻烦，是不是？身为房东，哎、欸，Ian，你是不是该出去买个房子啦？
没有啦，我觉得他是我自己说哦，我想要开始看房啊，然后可能买房，然后问他有什么好的 agent， 他介绍给我，然后也是个台湾的阿姨，人也蛮好的啦，就是觉得就跟他从他身上学到蛮多，就是买房要该注意什么，然后他也会帮我看。
Yeah.
我觉得好的 agent 真的会这样啊， yeah. 他真的会帮你看，然后不会很急着要把房子卖给你。对，反正他真的很耐心，每一个 weekend 就是载我去看房。可是因为那时候的 budget 也倒没有很多，也不能说买一个新的房子，然后他就帮我推荐了一个，就是 San Jose 那一区。然后其实很多就是决定的事情我都就是交给他，因为他告诉我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好不好，然后
相信
我是不是应该 offer， 我就相信他。反正他帮我看了这个房子，最后是一个 single family， 就是有前后院，有自己的 garage 的一个 house。然后其实那个房子我第一眼看到他，我会觉得有点破破的，旧旧的。你会觉得第一个买房子要买一个新一点的，一搬进去就是
跟梦想中的不一样。
对对对，跟梦想中不一样。反正他就说：“哎、欸，你相信我啦，啊、这个房子之后会涨啦。啊，你之后里面就是你再花一点钱把里面搞一下，重新地毯拿掉啊，然后就 remodel 一下就比较好。
Yeah. ”
然后想说：“好啦，反正那时候预算也没有太高，反正就是这样搞一搞，可能也真的 CP 值比较高啦。反正。
Yeah.”
我最后就是那个房子是以现在来讲已经四十几年的老房了，1970的，然后就是全木头的。所以在美国算这种老房其实很多，基本上可能80%都是老房。你真的要买新房的话当然也有，可是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老房子。我觉得老房子我住进去之后让我非常头痛的就是 plumbing 很常出现问题。
啊，你的水管常堵住，
常堵住。然后我因为 plumbing 的问题，就是哦，可能每两年就要处理一次 plumbing 的问题，就是花了我很多时间跟后面的精力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 plumbing 出问题是房东还是房客的问题？
哇，我觉得它是一个 systematic 上会是一个问题，那就是房东的问题。然后，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可能会跟我们的房东讲说，哎、欸，我们就是这个 plumbing 可能会比较有风险啊，所以我们大家冲马桶的时候不要一次冲太多东西，
大便大小颗一点的。
我当然不会这样讲啊，就是你比如说卫生纸不要用
丢卫生纸
50张，然后一起冲，那一次量太多，你可以分开冲之类的，就是用一个比较安全的量。那这个就是他们有没有做到？如果他们没做到的话，a little bit， 我觉得就是他们可以配合啦，就是只能希望房东房客配合。那确实就是很常出现塞住的问题啊。哦，我还记得真的我在我的前院哦，因为我可能年轻嘛，自己想要省钱，自己喜欢就是自己做东西，我还自己挖我的前院，是挖了一个坟墓的大小，真的，然后挖到大概2米深。往地上挖才能挖到我那个一个 pipe，
超深的、欸，
超深哦！你可以想象挖一个真的是一个坟墓
的，
对，我的高度，然后那么深，我站下去是看不到我的。然后挖到水管，然后把水管切开，然后做一些就是修补，很头痛啦。所以我每次在想这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我以后买房子我一定要买新一点的房子。我觉得在美国可能10年。以下的房子都算新啦、啊、就是我就推建议如果有人要在美国买房的时候，老房子就是会出问题，就是常常会出问题啊。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你有时间跟精力去有出现问题你就去解决，但也 OK， 可是老房子就是常常出现问题。 让我很头痛。
Yeah, 我爸妈在美国的房子也是很老，几年我不知道，应该有五六十年。然后常常水管会有问题， yeah,
对，
然后电路也会有问题。比如说一个房间在开暖气，那种插电式portable heater， 然后另外一个房间在用吹风机的话，然后整个房子都会跳电。
是，
yeah.
是，这些都是啊会出现的问题。可是
啊，需要注意的
事情，真的是你为了要很多人炒房也好啊什么的，都会去刻意买这些旧的房子，还没有被 remodel 过的，
嗯、
然后进去你可能花个$100,000 remodel 完，然后再多卖20-30万出去，其实很多人这样子做了、啊。Yeah. 其实他真的是有这个 CP 值在、啊，只是你要有办法想象，因为买房子的时候你会想要期待你进去，你看房的时候就是一个未来的画面的，对不对？
嗯、
可是如果这个破破旧旧的，你要很大力的去想象 ，OK， 我 remodel 完之后可以长得更漂亮，就是这样。
Yeah.
对了，这是买房啦。可是我觉得租房基本上你当然你不会想要 remodel， 你进去就是这个状况，就是要租。
Yeah.
对啊，所以租房可能相对
好一点。因为我八月就开始要认真租了嘛。
啊，
你那边还有什么 last advice for me？
我好奇啊，就是我知道你女朋友很多猫嘛，
嗯， yeah.
她会带猫跟你一起过去住吗？
没有没有，不会，那些猫是她姐在养。
哦，她姐在养。
然后我觉得她姐也不忍心把猫给我们，虽然我很想把其中一只带走，不过没有办法，只有其中一只。
所以我没有猫的话就比较省一些事、啊、因为房东一定会问嘛有没有一些 pets、
yeah.
没有猫的话就还好
会比较简单一点、
yeah, 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是你也可以问说你们的邻居或这些这个 neighborhood、
yeah.
这个 apartment building 大部分人是谁在住、
yeah.
我觉得邻居蛮重要的啦邻居就是 right next door 是谁、
uh-huh.
然后他们是什么样的职业他们有没有是一个正常上下班的人、
嗯、
是不是稳定的人我觉得这可以问一下、
yeah.
因为这些人是可能
在那边对啊
你们那边住一年常常会遇到的人所以那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yeah. 对我觉得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啦就是要多看你多看一些 option 之后你会越来越有头绪可能 on paper 或者是你看网站看租金照片啊你可能可以有一个想象可是你真的要实体人到了那边，你才知道说，哎、欸，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像我，
啊、
其实我第一个看的哦、喔，他房租就是直接超过我预算，然后想说那还是看一下，直接超过400美，哇，那边超棒！就我刚才提到的，门口收垃圾啊，然后有一个 patio 可以烤肉，然后一个 gym，、
嗯、
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高档的 gym。然后我想，我脑波比较弱，我想说，哎、欸，就是他了。然后可是回去，
嗯、
我跟我女友讨论，她说，哎、欸。他这个好像不是真的 one bedroom， 因为他只是用一个电视柜隔起来，他上面有一个空间、
嗯，
所以在厨房煮饭的时候，那个油烟会跑到我们睡觉的地方，
嗯、
就可能我这种比较没经验的，我就不会想到这种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多看，然后多跟朋友聊聊，然后看就是听听人家的意见，才可以比较知道就是租房和买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东西。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比较。开始看房租房的我们叫小白兔好了比较经验没有那么多的人我觉得刚开始也可以找一个 agent 来帮你啦就是当然是一个比较 trustworthy 的 agent、
嗯、
像你刚刚讲的那一点搞不好、欸、如果是好的 agent 他也可以帮你 point out 说哦这个东西可能需要再去注意什么东西对啊不然自己看房学的会稍微慢一点啦不过像你讲的就是多看就会收集一些资讯，然后不要脑波太弱。
Yeah.
像你刚刚讲的，哇，第一个你觉得很有感，就想要冲了，可是你没有货比十家的话，
yeah.
它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
是，没有错。好了，那我期待八月的时候入住我新的房子，然后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居住情况。
欸、我也很期待你的这个自己租房子的经验，因为你八月要搬的话，你七月要看是不是？还是八月看？
八月初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开始看，就大概已经有一些 options 了啦。可能回来之前会先看一下房价，然后联络一些 agent， 然后回来的时候直接看个几间，有不错的就直接就是 apply 这样。
哇塞！所以我们这一集可能可以做 part two 哦。
We'll see。然后说不定我就真的住进去以后，对，真的、
欸、
住进去之后，之前聊的都没有用，这样
都没有用。Yeah, yeah, yeah, OK 啊，那祝你看房这个看房顺利。
OK， 好，谢啦谢啦，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OK， 现在到了我们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是来自 Clear。Hello, Arian, Ian, 我现在在美国的大学交换。我爸是欧洲人，所以选择来美国体验不同的文化。但除了觉得这里真的很难交到朋友之外，听 Episode 20狂点头。Episode 20是什么？不确定。好，那刚好我又在宾州比较偏僻的学校，几乎没有什么亚洲人，也觉得实在地太大，交通好不方便。除了学校的活动附近也没什么东西，真的觉得这年感觉会很难熬，请问有什么建议吗？或是有什么美国才有的东西可以推荐我去体验或尝试吗？我放假可以租车，值得体验，我愿意花钱，谢谢两位。宾州 Pennsylvania。
哇，他爸是欧洲人，所以选择来美国体验不同的文化。
这样你想要挑战他的逻辑吗？
好酷哦，就是为什么不先去体验欧洲其他的文化？
是我感觉他是在台湾长大，因为他想要找亚洲人交朋友，可是学校附近没有什么亚洲人。嗯，哦，宾州我真的不熟哎、欸。
宾州是
Pennsylvania 是吧？
反正东岸嘛，
东岸我不熟。
你可以去体验的东西哦。
嗯，我觉得就因为你在大学，对不对？大学是最适合交朋友的地方。你可能去参加一些社团，你有兴趣的，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运动、球类，或者是什么乐器、合唱团等等。透过这些兴趣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个人会觉得是最适合的。
对啊，我觉得你难熬主要就是交朋友啦，就是让你去体验什么高空弹跳啊，体验什么有的没的，他好像不会帮助你在那边就是更好熬，或者是跟那边融入那边的生活。我觉得真的还是要找一些刚去就是朋友会比较少，正常啦，不过就是要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啊，就是多把自己往外推，就算你是 I 人也是往外推，然后让自己接触到更多的新朋友
呀，
会比较好玩
呀。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我阿伦。嗨嗨，依然想更了解您最后提到的每日都会有一个 grateful， 想了解的是更详细的步骤与 how to start and how to end。
这是什么难的吗？就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是 where you start 嘛，对不对？就要睡觉前
一定要躺床上吗？
我都是躺床上的时候做啊，
okay, okay.
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容易 calm down， 就是已经没有在做任何事情，
okay.
你现在准备去睡觉了，那也没有在滑手机了，然后就是想今天你 what you grateful for， 然后就尽量不要跟就是前天或昨天的东西一样，要想新的， yeah. 就是只有今天才能想得到的东西。Mm-hmm.对，要不然每天说、oh, I'm grateful for 的身体健康、
yeah.
那每天都一样，你这个东西就没有这么的有价值、
yeah.
然后 how to end 就是我自己都想完三个就 end 啊，还有 how to end 嘛、就睡啦、
yeah. 这个 exercise 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负面情绪比较明显一点，那他就是提醒我们 OK， 虽然我今天有很多负面情绪，但是也有一些好的事情是值得让我感恩的，
是
OK，
活着真好，
没错。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Danny Moon， 从苹果工程师那集开始的 Do 粉，未来靠北靠北。好，不知道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会不会连问都不会问，直接跟你讲中文的人吗？自己觉得是没礼貌的行为，都没问 Can you speak Chinese 就直接讲中文给你。我偶尔遇到这种情况会假装听不懂，哈哈，但事后又觉得自己很坏，不知道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两位有什么看法呢？这我可以就是
理解。你说，
就是我也遇到常常人家看到我一个亚洲面孔直接跟我讲中文。
他不会讲韩文吗？
我、哦、还没遇过韩文、欸、
还没。
对对对，虽然你觉得我长得像韩国人、
哦、对，我觉得你有点像韩国人。
对，
可是你也像
日本人。
你是最多被别人说像日本人还是韩国人？还是就是
我觉得其实都还好、欸、只有你说我像韩国人。
我觉得你蛮像韩国人的。
我觉得有这个潜力。
有这个潜力啦。
对，可是我有遇到人家直接跟我讲中文，然后我当下当跟这个听众反应一样，说你为什么觉得我应该要懂中文？啊，可是我懂，那我要看当下的情况。然后如果是很 easy 的氛围，我就直接跟他讲中文。那如果是那种，哦，我记得有一次啊，忘了去哪里，反正有一个店员他跟我讲中文，好像跟我要小费还是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直接用英文回，然后你靠，你为什么要跟我要讲
fuck you talking about bro
之类的，反正就讲你为什么要
讲中文？你是一个亚洲的餐厅吗？
好像餐厅。
那如果是亚洲餐厅的话，你这个进去我也会觉得你应该要讲中文啦。
是吗 ？OK，
很合理吧。
可是里面有外国人啊。
那外国人是喜欢吃亚洲餐厅呢？
是啊，是啊。
亚洲面孔走进来，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会 expect， 我如果是那种真的在很多不是亚洲人该出现的地方，或者是比如说不是什么大华超级市场、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有路人跟我讲中文，我会觉得也会怪怪的。嗯，可是我当下反应应该会是我会跟他讲中文。
哦，其实我在我上一家公司，他们一开始都不知道我会讲中文、然后他们常常工作的时候直接用中文交流、然后我不想要跟他们一样是用中文、因为我不想要就是旁边有白人或其他种族的人的时候
你觉得就尊重到其他人。
其实一开始他们在讲中文的时候我就是装完全听不懂、我跟他们讲英文
很难耶、装听不懂很难、
有一点难对，那我
那他们到今天都还不知道，
这样我会有点 gay 白。没有，后来他们就知道了，可能 前半年吧。
那知道之后他们就
Derek， 我会看情况、就是他知道之后他们有时候跟我讲中文，但如果旁边有听不懂中文的人我就会回英文。
没有，我的意思说他们会回顾就是这半年我在 Eric 前面讲了什么、然后他一直觉得我都以为他不会讲，
应该还好吧，我觉得可能交流也没那么频繁、这样
OK、
yeah. 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Jesse Pan， 嗨，我是一个会考生，在第26集没把想讲的话说完，所以我跑来25集留言啦。我目前处于一个填鸭式教育的环境中，不得不说这对会考真的很有用，但常常无法深入学习。例如你想要问问题，老师就叫你不要问那么多，同时也让我的内心变得很空虚，觉得自己对很多事都无能为力。想请问你们有感受到台美教育的差别吗？还有最近片头曲怎么不见了嘞？ OS 超喜欢怕我不懂 Eric 那段跑步的样子，超级有律动感的
律动感的意思是
律动感就是我有很舞蹈细胞，
你说在跑步的时候
跑步的韵律感
律动感，
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身材好像比较好一点了。
OK 台美教育
差很多。
虽然我只有读到小五啦，你是不是比较有感？
对，我读到国中，然后填鸭式的教育我也经历过、确实台湾念书是为了找到这个题目的答案，
正确答案，
然后美国念书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到这个东西的用意嘛，它怎么 apply 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如果我对这个议题很好奇，然后问老师，老师就说反正你知道这个答案是 A 就好，其他你不要管那么多、我可能也会很 frustrated。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教育者就失败了啦。如果你身为一个教育者、然后没有办法让学生了解这个东西不只是这一题的答案或这一题的逻辑、应该是要更广的，这个东西要怎么运用，它的为什么的出发点跟它的 theory behind it、我觉得就很不应该。我觉得台湾的教育者应该要做更多准备。对
对啊，不过听说最近教育有一些改革啦，那希望、是往好的方向前进这样。
对的，我们的片头曲、
对，
我们有在处理中了啦，好不好？就是先让你们大家知道一下，不久将来希望可以加回去。
好的，
处理中。
OK， 这集的 Q&A 就到这边咯。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到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或者是给五星好评。我们下周见，
再见，拜拜。